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大家知道，从2023年年底啊，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突破 5% 之后，美股就开始非常强劲的反弹。到了今年2024年，美股还是金金涨，不断的创下历史的新高。市场目前呢，看联准会它的态度啊、经济的数据啊、通膨的问题啊，好像都还是存在一些风险。美债的问题呢，是不是可见的灰犀牛，也有待市场呢来证明。众多的总体经济因素影响市场，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一个重量级的嘉宾，也是总体经济的专家 YouTube 频道股干爹，来到节目跟大家来解析这些问题，也分享他对于市场后续走势的看法。我们先请干爹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Sean。
对，那我在这期节目就是一直叫你干爹。
不用，其实叫我Sean也可以啦。
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之前啊，已经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就是在聊最近的一个局势。
真假？刚刚聊这么久？
有。然后Sean呢，其实对于不管是总体经济啊，或者是目前产业的看法，他都有非常深入的一个分析。所以今天就来好好的拷问他，对于所有的跨市关系，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
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知道Sean他的背景故事嘛。所以我很想知道一件事情，因为我从最早开始看你的频道的时候，就看你在讲总经，
感谢支持。
所以呢，我很想知道你从一开始踏入到市场，你就是接触总体经济吗？还是你中间有尝试过其他的投资方法？
我一开始其实在那个金融业工作啦，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因为我以前是比较偏理工背景的，所以他们让我去做利率的选择权交易员。所以当你要交易利率的时候，其实就是货币政策嘛，就是总经嘛。所以我对于那个投资的第一份学习，第一个理解就是总经。然后呢，其实在学习总经、学习利率、那个外汇啊这些事情，跟央行货币政策很多年以后才开始接触股市，所以很自然的我就会比较用总经的角度去看事情，因为就是那是我第一个学会的技术嘛。对，
那我想知道在中间这么长的过程，毕竟你也在金融市场打混这么多年了嘛，你难道没有想要去看看基本面啊、技术分析啊这些其他的方式吗？
有啦，其实你知道一开始学总经会觉得总经很高大上，然后就觉得技术分析好像那个比较没有那么有深度，但其实在你当你了解事情越多以后，你就了解每一个不管是基本面啊、技术分析，每一个领域都有它有用跟比较有时候不灵的地方，所以当你越有经验，你会其实会越想要学习越多的技能啦。因为当如果我们看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可以从五个角度来看，对不对？我们总是会觉得自己看这件事情看得比较完整，但是到最后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还有他还是回到他心中最相信哪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理想嘛，就是说我看五件事情，我看总经，我看技术分析，我看基本面，然后最后都是同一个方向，那如果是这样那最好我们就 all in 了嘛，对吧？但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就是常常会有一些比较冲突的讯号，有时候短期的讯号跟长期的讯号也不一定相吻合啊，所以到最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投资的圣杯，他最后最相信哪一个东西。我相信有些人是最相信线图的，他觉得反正价格跟量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是结果嘛，对不对？那对我来说，我就是最相信总经，我觉得我最相信循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方向看对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循环的哪一个位阶，我们知道美国经济现在在的状态，我们知道联准会下一步的意图的话，那其实就是我们的配置就不太容易出错了，因为大趋势站在我们这一边。
所以他就是会有一个优先顺序，每一个投资人他会有一个他自己的核心思想，
对，
然后你就是用你自己的核心思想来挑选你想要投资的标的。
没错，我觉得像我上次有一次跟别人聊到，就是说像有些比较研究基本面的人，他们就觉得他们就选到一间他们最喜欢的公司嘛，就这间公司不论晴雨以后的发展就是会它就是未来嘛，这样我觉得也很合理啊，就是说你的信念来自于公司，像我们研究总经的人，我们的信念来自于对当下环境当下循环的判断，就说我每一年我坐下来1月1号我就想说今年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今年会是1995年还是1973年，我们在循环的哪一个位阶，联准会要做哪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再决定说我们今年的投资计划是怎么样子的。
那因为你研究总经也研究的很透彻啦，你认为一个完整的总体经济分析到底应该要包含哪一些面向？
我觉得那个当然最重要就是要了解美国整体的经济状况嘛，对不对？因为什么了解美国？因为美国影响全世界啦。那你了解美国经济的状况之外，你还要了解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因为其实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股市跟经济有关系，但是其实 现在股市最大的庄家其实是美国央行嘛，对不对？那过去我们过去五年十年的荣景有他们占了很大的功劳，甚至是美国的经济一直能维持的这么好也跟他们的货币政策有关。我觉得最简单就是每一年我们必须要了解美国经济今年从失业率跟通膨的角度来看到底在哪里，然后呢我们要预判美国央行的下一步是什么。
所以如果今天呢、啊，我们想要去预判联准会它未来的动向的话，我们有哪一些事件可以参考吗？比如说大家都很喜欢把、近几年鲍威尔的一个作为然后跟之前沃尔克他的一个作为去做一个比较，你自己也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吗？
会啊，我们就是我觉得联准会主席都是人啦，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也会在判断说当下他会不会受到政治影响啊，他有没有私心啊，甚至他自己的个性怎么样啊。如果聊到那个 Powell 的话，我对他有很多想法，但是我基本上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他是近几任来唯一一个不是犹太人又没有经济学博士又是共和党的联准会主席。前几任的联准会主席都是民主党经济学博士犹太人，所以呢光是他当上主席这件事情就很幸运啦，因为他刚好是川普爆冷门当选嘛。然后呢在当上主席以后他先遇到疫情，然后呢他又无限量的印钞把美国带领美国走出疫情的危机，所以他瞬间又变成了一个战胜疫情的男人。那他现在呢本来2022年他们对于通膨预判错误，然后导致原本我们预期说美国经济会在2023年因为打击通膨陷入衰退，就目前看起来这件事好像也没有发生，所以呢在我心中 Jerome Powell 是一个非常强硬的联准会主席。那至于大家常常会讲到说今年的货币政策，大家都很喜欢把他的意图跟今年的选举连在一起，那对这件事情我是比较没有那么同意啦。但是我觉得呢对Powell来说今年最重要的事情，他希望美国经济软着陆，因为今年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选他都很可能是最后一任了。那对于最后一任的联准会主席来说，他要的当然也不是钱也不是什么，他要的是历史定位。所以呢如果呢他呢今年能够带领美国战胜通膨，经济又没有衰退，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做到过，他以后的自传会卖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他最重要的事啦。所以我觉得啊，就为什么我今年一直觉得股市应该会蛮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今年希望美国经济软着陆，他们今年希望一切都好，不一定是因为选举，而是因为他想要达成这个没有人做到过的成就。所以当联准会站在你这一边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太悲观了，因为跟联准会站在同一边的时候，永远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信心就来自于跟联准会站在同一边。
所以大家都说疫情之后啊，再加上俄乌战争，整个市场已经变成总经年了嘛。
对。
可是我刚刚听你讲，感觉就是一只看得见的手，也就是鲍威尔联准会，他们就是在不断的去做人工的调控，一收一放之间去引导市场的预期。
没错。
然后让我们呢也可以顺着他的路线，然后去做投资啊，然后做一些消费啊。
没错。
目前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在达阵的路上嘛。
没错，真的。
可是现在联准会也会有遇到一个烦恼啊，比如说通膨现在好像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位，它真的要到2%的目标好像也会比较难一点。
对。
然后每次只要一有官员出来放话呢，市场就开始大地震嘛。
对对对，
一下涨一下跌的。联准会也不是凭感觉在做决策的。到底联准会他最看重的指标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你知道现在经济的指标实在太多了，所以讯号太多了，光是一个什么薪资通膨啊或者是就业市场的报告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指标。那其实到最后我们都还是要回到关键，就是联准会的政策目标是什么，是通膨跟就业市场嘛，对不对？那到最后他们你看那个记者会上啊，不管记者问他什么问题，他最后都会回到这两件事情。然后呢其他的指标其他的经济数据最后都是帮助他们能不能提早判断这两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政策目标是失业率跟通膨嘛，对不对？但是因为失业率要公司都已经开始裁员了以后才会出现，所以都是很晚期的事情。那通膨呢都已经涨价了才出现在通膨的统计里面，所以呢他们会去找其他很多比较领先的数据，想办法能不能让我们知道未来六个月以后通膨要起来，想办法能不能让我们知道未来六个月失业率要起来。所以呢他们会去看啊，像是一些比较所谓的领先指标。领先指标是什么？就是说最简单就是 PMI 啦，就是他们会拿这些，他们会直接去访问企业的经理人，或者说你未来六个月有没有裁员的打算，你未来六个月有没有加薪的，替员工加薪的打算，或是你有没有扩张的打算，或者说你未来六个月你客人的订单呢，在你那边到底是现在是成长呢还是衰退。因为 这些所谓的调查数据就是俗称的软数据啦， soft data。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调查嘛，它没有真的发生，那它就是这些管理者目前的看法。 但是呢，我们有他们做了这么多这种调查的希望，就是说他们能在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以后，他们能提早6个月知道，那他们就可以针对这些事情做一些准备嘛。
那我要怎么样知道这些数据啊？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领先指标啊，然后这些经理人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看法，他们的变动会不会很大？我要怎么样知道这个数据是有持续性的？我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些数据？
哦，对啊，其实我们看经济数据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就是单一的数据没有形成一个趋势，所以呢，这个经济数据你也不能就是看了一份数据，然后你就下一个结论。通常我们都会连续看好几个月的数据，可能在看到第一个数据以后，我们心中会有一个假设，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一连串看接下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的数据，那看接下来的数据有没有符合我们的假设。那像最近一个月，就最近四月刚公布的三月份的美国的制造业 PMI，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调查数据，第一次在16还是19个月以后第一次回到50以上，就显示了制造业终于要回温了。那这件事情就我们研究总经理来看，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制造业一开始是最好的嘛，因为大家被关在家里，所以只能买东西，所以2021年所以才有什么航海王啊、塞港啊，然后中国台湾的半导体大幅的加温啊，那些事情嘛。那最先好的，那后来22年服务业开放后，大家去旅游去吃饭，制造业就开始越来越不好了。那所以呢，其实到现在2021年到现在2024年呢，那制造业重新回温，去库存去完了，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目前从三月份的 PMI 制造业 PMI 看起来是有这个迹象。那我们现在就心里就会有一个假设，就说也许真的到了制造业回温的时间了嘛。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再去其他的数据里面去找，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支持我们这个假设。比如说在下一个月的非农就业报告里面，制造业的招募人员有没有变多啊，或者是在我们听公司的法说会的时候，那些相关的公司他们有没有对于前景比较乐观呢？那就是在我觉得就是透过领先指标建立起一个假设，然后呢你在其他的相对落后或者是其他不同的领先指标里面去增强你对这个假设的信心啊。
那我想要再加码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很多重要的领先指标数据嘛，那有没有你觉得比较不重要，或者是有一些事件明明发生了它可能造成短期波动，可是对你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哦，对对对，其实呢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很多人他们对于那个联准会官员的解读有时候过度解读了啦，因为你知道联准会这个委员会里面总共有19个人嘛，那其实有些人有投票权，每一年有投票权的人也不完全一样，那每一个人呢代表的他们讲话的分量也不一样嘛。比如说很明显的大家都一人一票，但主席那一票铁定是权重比较高的嘛，对不对？那跟主席亲近的人的权重铁定也比较高的，因为他出来讲话就很有可能是传递圣意，就是主席的开口。那有些人呢，其实他们在那里面就是算是比较边缘人，他们的角色比较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解读联准会官员讲话的时候，你还要对于联准会官员的重要性有个了解。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在过去几年大家渐渐理解联准会跟传统媒体沟通的一个管道是透过华尔街日报嘛，这其实有历史啊，就是说以前呢联准会每次开会，然后他们就会有个会议结论，然后呢他们有时候这个结论传递给市场的时候传递的比较没有那么明确，然后他们发现比如说他们应该是鸽派好了，结果开完会债券跌了，他们不喜欢这样子嘛，他们希望他们的讯息有明确的传递到市场上，所以呢他们一开始会去跟避险基金打交道，会去叫放一些讯息给避险基金，然后让避险基金去买或者卖，把那个价钱引导回他们想要的方向。但后来这个做法呢被批评嘛，就是说你独立特定的避险基金，所以怎么办，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那我就透露给财经媒体，这样公平了吧，大家一起看到。所以呢后来在很久以前华尔街日报就确评中选，所以华尔街日报在过去20年都有一个联准会的御用记者，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嘛，现在这个叫做 Nick Timiraos。 但是呢这是有历史，但是呢联准会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当联准会有讯息要透露给市场，他们觉得市场没有接受到的时候，他们才会用这个管道嘛，并不是说那个记者每一篇报道都是来自圣上的意见嘛，因为那个记者每天也是要发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文章来填满版面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有点过度解读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iraos 的每一篇文章，他其实不是每一篇都是来自联准会。那大家有时候过度解读联准会的每一个官员的发言，你要了解到底哪一个官员是重要的。通常呢主席、副主席跟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这三个人的意见是最重要的，因为纽约联邦银行总裁是 这执行 QE 的单位，你看你可以想象就是有这么多地方联邦准备银行，纽约那个铁定是最大的嘛，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还有一些官员他们是跟联准会主席比较亲近的，像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总裁 Mary Daly 呢，他跟主席 Jerome Powell 私交很好，所以如果他出来说什么的话我会觉得很重要。但是呢像某一些特定的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像那是 Minneapolis 的那个 Kash Karia， 那个我非常确定他不太重要，因为他在联准会的内部他通常就是走最鸽派跟最鹰派那个路线的，他就是走一个 人设的角度的，大家其实不太在意他想什么。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学习啊，就是说如何分辨这些资讯啊，就是说到底谁的讲话、啊、是重要的是不重要，到底这是不是来自圣上的意见，还是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为了填满版面的那个文章而已。
我觉得像刚刚讲了很多密码，然后让我们知道，就是你去对那个联准会官员的名字跟他讲的话，然后你再去看市场的波动，搞不好真的可以在这些波动里面去找到机会、哦、那他今天放给一些媒体啊、嗯、老实说等于是一般老百姓、嗯、你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些总体经济的消息。
是
因为你最近有开一堂课程嘛，然后我在那个课程看大纲的时候，有一条呢就特别吸引我的注意，
是
因为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总体经济只跟投资有关系而已，但是你告诉我们说经济成长其实是会影响我们一般人的生活的。
对对对，
你觉得经济成长或者是总体经济到底是怎么样去渗入到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会面对到什么样的影响？
嗯，其实我觉得总体经济哦，你在想的是什么事情，你就是想着说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就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其实最简单的来讲， 我在过去二十年我觉得有一个很明确的我看到一件很明确的事情，就是说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然后呢美国的金融业跟科技业就做了黄金交叉。因为在金融海啸以后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金融机构的法规变得严格。那金融机构的法规变得严格表示什么？表示杠杆就开不大了嘛。那当然一个机构杠杆开不大的时候赚钱能力就下降了嘛，对不对？但是同样一段时间，那个网络啊跟电脑那些东西发展已经成熟了，已经出现了非常多新的应用了，科技巨头已经开始产生了。所以呢如果你了解总经，你在那几年你就会很明确的看到金融业跟科技业的黄金交叉。那这如果你在当时有看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对于你的求职，对于你的一些职涯的想法就会有一些帮助。然后呢甚至美国跟欧洲也在那个时候黄金交叉，因为我觉得其实在金融海啸之前呢，欧洲的经济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通的。德国以前曾经还是我们在印象中还是制造业大国嘛，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金融海啸虽然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引发的，但是对于欧洲的伤害遗留下来的非常深。所以在2008年09年以后，欧洲就再也没有办法追上美国的脚步了。再加上因为那个欧洲比较多那种价值股，传统产业金融业嘛，对不对？那美国才有那个科技创新业。所以在2008-09我觉得也是美国国力跟欧洲国力的一个转折点啦。那如果你有看到这些大趋势的话，我相信不管是对于你工作或投资，你都会产生一定的想法。那再来比如说你现在，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代，其实我当初2020年、2021年搬回来的时候，有些朋友在问我投资的事情嘛。那我跟他们说，其实在上一代啊，我们父母那一代可能会觉得投资这件事情相对投机，那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没有什么错啊。但是因为时代的背景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活在的这个世代是第一有联准会在微调我们的经济跟货币政策。第二，当代的联准会他们很不愿意接受经济衰退。美国因为美国过去20年经济太好了，对于他们来说经济衰退有点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当经济衰退的有衰退的迹象的时候，他们会不尽一切的抢救。然后再来就是说，当他们抢救的过程如果需要动用到印钞的话，他们的惯性就是抢救的时候印了一堆，但是当情况变好的时候永远不会全部收回去。所以这个世界的钱呢就是越来越多的。那所以你活在这个世代，如果你了解这个当代的总经时空背景的话，你就知道你没有办法不投资。因为呢就算是没有物价通膨，资产价格的通膨呢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呢 我在那时候就跟我朋友他们讲了这些故事以后，他们就大家就纷纷就是心甘情愿开始学习投资啦。而且就是对他们来说这就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就说这不是一个我们只是想要赌博啊就是投机的事情，而是就是我们当代总经的一个现象，那你就是想办法要跟上这样子。
而且在每一次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冲击。就像你刚刚有讲到2020年的时候疫情发生，
对，
可能对于旅宿业啊旅游业餐饮业它是一个冲击，
没错。
可是如果你当时你手上有一些其他的资产，
没错，
你投资了电子业，你投资了科技，
对对对，
其实它反而是为你的财富去做了一个保护，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知道在我自己投资，因为我主要是比较偏产业啊个股，所以我在研究公司的时候呢，其实我第一个也是会看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总经循环上面。你要知道它对哪一个产业是比较有利的，
没错。
而且 类股也是会轮动的
嘛，没错没错。
所以疫情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反正就是只涨科技股，
对啊。
可是它终究是会回到一个正常的情况
之下，是是是。
所以2023年呢，我们知道 AI 的热潮好像才刚开始而已。可是虽然说我们现在说刚开始啊，市场已经在说 AI 已经是一个泡沫了。那我看你的课程里面其实也有讲到，
对对，
其实科技的创新啊，跟总体经济它也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对对对，
你要不要说说看你的看法？
好，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一般研究循环，就是循环就是所谓的 boom bust 嘛，就是说你会有很好的时候，也会有很不好的时候嘛。你有可能就是利率有低的时候，有高的时候，借钱有容易的时候，便宜的时候，一切都是循环，只是循环的长短跟深浅而已。但是呢，在这个循环的当中呢，也说有时候会有一些新的事情带来新的成长动能，这一切都是新的，它是凌驾于循环之上的。那上一次最有名的这件事情就是1980跟90年代的电脑跟网络嘛，那个时候就改变了美国的生产力，带领美国的经济。那时候哇，那我觉得那是近代最长的一段牛市吧，就是不是最长了，但是近代最猛烈的一段牛市。因为我记得在95年到2000年 dotcom bubble 的时候，那时候 S&P 连续五年它的年化成长平均是 28% 年化报酬率哦，然后中间的那个大跌都非常浅，那算是一段黄金时期。当初就是来自于经济的因为电脑跟网络的兴起带来的成长力嘛。那像现在我们又是一样，就是现在我们还不敢保证了，但是 AI 目前看起来就是我至少市场上的人对它有这个期待，认为它是我们这一代的成长力的来源。那其实呢，就像其实你知道在2023年，如果我们从总经循环的角度来看，从半导体的循环角度来看，其实应该是一个不太好的年啊，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去库存还没有去完嘛，疫情的时候大家买了太多 3C 产品了，就还没有要换的地步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后来呢，因为多了这个新的成长动能 AI 新科技，就带动了整个半导体产业的成长。所以呢，在2023年的时候，如果你对半导体的循环有疑虑的话，但是 你如果能看到这个新技术带来的新成长动能，因为这些公司原本都没有这个业务嘛，对不对？如果他们原本只是做跟着经济循环卖他们原本卖的东西，卖手机啊，卖笔电啊，那对东西铁定是不好的。但是今天新需求带来的新成长动能，带来的新业务，导致他们在循环的比较差的时候能业绩还能比想象中的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研究总经时候很重要的因子啦。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会有一些反对者他就会跑出来。因为过去其实2020年出来很多人就说总经没用啊，因为总经分析师出来他只会喊多不会喊空。但是我知道其实总体经济啊，它本来还是会有循环，你会有高峰跟低谷。
啊
低谷的时候就是在下跌啊。
对对对，
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是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觉得过去几年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过去几年其实都蛮在2015年到2022年，其实我觉得总经都能成功的解释大部分的现象的。但是因为在2022年又特别的，这个案例又特别的明确，因为2022年是近年难得一见的熊市嘛，对不对？而且呢，但是这个熊市呢，如果你对总体经济有一定的理解，你就是大概可以预见的啦。因为 你如果仔细回想看一下，就是2022年的三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是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导致了油价大涨，那第二就是联准会呢，在前一年，其实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通膨已经有问题了嘛，在五六月的时候通膨就开始 5% 左右了，然后那时候联准会一开始是觉得是二手车啊或什么，是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然后他们觉得通膨是暂时的，然后直到了2021年年底他们才重新推翻了，说哦，通膨也许不是暂时的。所以第二点，联准会在前一年误判了通膨的情势，所以他们没有提早升息去压抑通膨，对。然后呢，当这两件事情发生了，再配合上那个半导体产业啊，就是制造业啊，在前一年2021年的时候非常非常火热，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这很多事情加起来，你会觉得说那个制造业的业绩可能也已经过了最好的时候了，油价又要上涨，压缩了大家消费的空间。然后联准会呢，它太晚升息了，太晚升息的结果根据历史经验是什么，就是它得在短期内升息升得很快去打压经济嘛。所以呢，其实2022年股市大跌，其实如果你有对于1973跟1974有一定的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时空背景其实非常的像，都是这种战争跟联准会自己因为政治原因太晚升息。有人说为什么联准会2021年那么晚升息，是因为拜登一直到年底才确认说 Jerome Powell 可以获得第二任。他们有一个政治的阴谋论说，因为其实通常你如果要让主席当第二任的话，你在年终你可以提早六个月告诉他嘛，对不对？其实你不用拖到最后一个月才让他知道。他们说拜登就拖到了最后一个月，为什么呢？他想要让 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前乖乖的不要随便升息，但这是一个阴谋论啊，我们没有办法确认或怎么样，但是从时空背，但是如果我们隔年再回头看也是有道理啊，不然为什么他这么晚才愿意正视通膨这个问题，他几乎是拖到俄乌战争爆发然后油价大涨以后他才放弃一切然后开始暴力升息的。那根据历史经验，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想看，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因为制造业在2021年太好了，他们最好的时候一定已经过了，对不对？接下来迎接它的只有库存了。然后呢，第二，联准会又不站在你这边。如果我们，像我刚刚讲的，对我来说，每一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联准会有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我永远都想要跟联准会站在同一边。但是2022年，联准会很明显的不站在你同一边。那如果企业获利的高峰期已过，然后联准会又不站在你这一边，那然后呢，油价又暴涨，而且是油价暴涨。油价暴涨通常有分两种嘛，好一点比相对好的是需求面造成的，是经济很好大家一直买一直买，但是这个是供给面造成的，是战争造成的石油减产或是禁运或怎么样，这对经济来说是最不好的嘛。所以呢2022年如果你对总经跟历史经验有一定的理解的话，其实这个空头年应该不会太意外了，因为所有的事情这样子从大方向的角度分析来看，再搭配上历史经验，都指往一个不太好的方向。
欸，可是这边就引发一个问题，因为像最近其实中东的战争，就是中东一个紧绷的态势好像有升温嘛，那会不会又重演我们之前看到俄乌战争的那个情况？你可以看到最近像能源油价的上涨啊，商品的价格也都上涨，这个是需求还是供给造成？
就是说那个第一，铜跟油可能分开来看，就是说就我们刚刚在前面有聊到的嘛，美国的那个制造业 PMI 在16个还是19个月以后再度回到50以上，现在大家对于美国的制造业甚至是中国的制造业的回升是有一定的期待的，这带动了很多铜啊或什么其他的金属的上涨嘛，这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制造业回温有期待，时候也差不多到了。那这会不会发生？不一定会发生啦，就是说也可能大家的时间的判断是有错，但是现在的大宗商品上涨，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这个就是传统的再通膨的那个 的交易，这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那但是当然这个时间发生这件事情有好有坏啊，第一就是制造业变好了，那当然带动相关产业啊，带动经济啊，这是好事。但是因为通膨目前还没有回到目标区间，还没有回到联准会心中的 2%， 我们现在在 3% 左右卡住嘛，所以这个就怎么讲呢，这个现象有点一好一坏，我们不知道它未来到底会对于整体的经济或者是股市造成太多的造成哪一个方面的影响，只能继续观察。那油价的话呢，油价目前就是因为有那个嘛，中东嘛，就是伊朗跟以色列的问题嘛，所以油价反弹，然后造成了大家每当油价反弹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很担心通膨。那我必须讲这是合理的，但是呢油价传导到通膨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说第一油价要涨，但是因为战争推动油价上涨通常不一定持久，所以第一你油价要涨得够久，你能不能涨上去然后在那边停三个月，然后在那边停三个月呢以后呢，你要能让商家开始因为油价长期变高成本变高开始提高它的售价，然后呢提高它的售价呢，当时的经济状况还要好到消费者愿意接受这个涨价，它提高了涨价没有降低销量它才能继续涨下去嘛，因为21年的时候经济太好了，所以你涨价什么涨价全部都可以传导给消费者，但是呢当你经济一个正常的经济状态，消费者不一定能接受你这个涨价，所以油价会造成通膨没有错，但是呢但是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两三次油价上涨，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传导到那边的，真正传导到那边的其实就是大四的年份，像2022年才能传导，所以我觉得油价现在上涨是一个风险，那我们可以观察，但是呢还不到担心说它会造成通膨反扑的状况，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它都传不过去啊。
所以等于是说现在市场上面很多的行情其实是建立在预期上面，
没错，
某件事情可能还没发生，甚至是它还没有传导到市场上面，可是价格就先反应，
没错，
可是如果到时候事实发生它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它又会回落到它原本应该的走势上面，
没错。
那如果大家不了解总体经济的框架，有的时候你光看一个指标你就会觉得哦，市场未来就是会怎么走，其实这反而是一种迷思，你应该是要了解完整的总体经济框架，也就是包含了因果关系、历史循环、产业周期到底是怎么样受到影响的，你才有办法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嘛。好，那我再加码一个问题好了，
好，
因为今天刚好我们在录音的同时啊黄金的价格又创下历史新高了，这一段时间黄金的上涨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 照道理来说我们目前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利率上面、啊、
对对对，
然后联准会还没降息啊、嗯、然后地缘政治风险感觉好像是去驱动黄金的一个因素、
嗯、
但是以你看来你觉得到底这一段上涨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是什么、
嗯、因为我们传统来讲我们看黄金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负利率的资产，为什么呢？因为你把钱存到银行的时候你会拿到利息，但是呢，你如果去买实体黄金的话你可能还要租个保险箱或是租个仓库去存放它，所以还有保管费，所以黄金就像是一个负利率的现金一样。那负利率的现金呢，因为它有这个特性，所以它通常跟利率非对于利率非常的敏感。为什么呢？你可以想，如果今天你放到银行存钱是 5%， 那你放在黄金你没有钱还要付保管费，你的机会成本就是 5%， 但如果呢今天利率很低你放到银行只有 1%， 那你的机会成本就只有 1%。 所以通常呢当你的机会成本你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越高，也就是利率当时市场的利率越高的话，黄金的价格就会越低，因为你的机会成本你持有它的机会成本太高了嘛。那其实呢过去20年在2022年以前你如果去看黄金跟实质利率的这个图，其实会很明确的发现黄金就是跟着利率走反方向。那但这个关系呢在2022年改变了。如果我们大家回想一下2022年联准会暴力升息，但是其实黄金在那一年没有如同历史经验般的大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2022年发生了俄乌战争。俄乌战争爆发了以后，俄国他们的美元资产啊在存在欧洲啊存在哪里全部都被美国给冻结了。因为你如果是美元的话，美国就算是海外的美元，美国也有管辖权嘛，对不对？可以不让你用。那这让跟美国关系比较不友好那些国家发现了，那如果你能拿美元来作为战争的武器的话，那我就必须要持有你不能控制的东西。所以在2022年市场对于利率暴升黄金几乎没有什么跌的解释，就是因为俄国一直在买。这其实很可以理解啦，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央行呢它原本都持有很大的外汇存底，大部分是美元嘛，因为当你如果有资本外流你货币贬值的时候你手上需要握有那些美元来去干预你的外汇市场，逐贬你的本国货币啊等等的事情，所以大家都有很多美元。那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非美国联盟的国家俄国2022年的俄国跟2023年的中国听说都是大举的在把他们的外汇存底的美元部分一部分转到黄金。尽管黄金没有利率哦，但至少有一天他们跟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钱没有办法被美国给冻结，他们可以拿这些黄金去买他们去换他们想要的东西。那 这是一个比较明确能解释说为什么在2022年这个时间点忽然成为一个分野，黄金跟利率的相互关系，黄金跟利率的相关性忽然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了。那你想想看，如果就是你如果交易的，如果你平常在交易的人，你也知道利空不跌，2022年利空不跌，当这个利空过了以后利多肯定是暴涨的嘛，对，我觉得今年的黄金就很像这样子，2022年暴力升息的时候利空不跌，那2024年如果这些一方面俄国可能中国跟他们还在买，第二方面投机人士也就进来了，利空不跌利多铁定暴涨的。
所以很多的央行它其实也是把黄金当成它资产配置的一个部分嘛。
对，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投资人啊，一般人他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也会把黄金去放在它资产组合的其中一个部分。
对，
这个地方就很 好玩了。我们刚刚讲过股市嘛，股市现在涨到飞起来，然后黄金也是直接就是创新高。现在还有一个资产是被压在地上打的，就是债券。
哦，对。
所以如果今天呢、啊，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去做债券的配置，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有机会的，上档的空间会不会比较大？
哎，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买债券你要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就是说你买债券到底是为了资本利得，还是为了也有所谓的配息？因为通常是你要这样想，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是什么？经济好的时候，股市通常就会比债券好嘛，对不对？因为经济好的时候，企业的获利成长，那债券它最大的利多来自于降息，那降息就会比较不容易。那经济不好的时候呢，债券的资本利得就比较多嘛，因为因为降息造成债券价格上涨，然后股票那边因为企业获利下修，它没有成长，所以呢，可能也比较多人愿意把这个钱移到债券那边，所以呢。在今年来说呢，我个人的想法是经济还是会不错啦，因为第一，原本我们去年呢都觉得暴力升息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目前因为一直都没有付出代价，所以大家也都渐渐接受了，也许暂时就是没有代价。而且呢，如果经济真的不好了，我觉得联准会现在有非常大的空间，因为我们升息已经升到 5.多%， 它有非常大的空间降息啊，或做什么事来救经济。而且选举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威力在的啦，所以我觉得很难对于今年的经济有比较负面的想法。那如果你相信今年经济是好的，那你就比较 你就比较难期待说债券能有太多资本利得。所以呢，有时候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今天如果要买债券可以啊，但是如果你想一个，你想想一个 scenario， 就是你如果未来三年联准会都没有降息，然后你从债券身上赚不到资本利得，但是你每一年可以赚利息 4.5%4.6%， 这样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觉得这样你 OK，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买啊，对不对？因为如果这个过程中有降息，有那个有资本利得，那就是算是你赚到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那你也 OK 嘛，你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固定收益的投资项目。因为不然哦，不然如果经济真的一直都没有变不好的话，那你会很伤心，因为你看到股市一直涨，你的债券都没有涨。今年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今年股市一直涨，债券都没有涨嘛。那我回头看，最简单的原因什么？就是因为经济太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当你的股债，你未来半年或是明年你要配置什么，取决于你对于你接下来你对于经济的看法，对不对？那因为我接下来对经济的看法还是乐观啦，所以我就觉得不是说债券不能买，而是你对债券要有那个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就是说虽然现在利率很高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利率很高了，债券的价格很低了，有上涨的空间，但有啊，但是你不知道哪一年发生啊，你不知道美国经济下一次变坏是在今年明年还是五年以后啊。如果美国经济未来三年都不变坏，那你这样你能接受吗？对不对？如果你能的话那就 OK 啊，但如果你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还是比较喜欢股票了。
我觉得像刚刚讲的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你在投资之前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这样你才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的商品嘛。你不会看到隔壁老王赚的比你多，然后你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你今天你做投资，你最重要的是赚到你应该要赚的东西。
没错。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真的已经把总体经济涵盖的面向，包括你要参考什么样的指标啊，然后目前各项资产跟商品它受到的影响，以及有什么样的事件会去引导它后续的发展，我觉得像都已经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他之所以呢可以有这么完整的框架直接就是侃侃而谈告诉我们他的想法，一定是他基本功非常的扎实，他在他自己的脑袋里面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总体经济框架。这个东西呢，即便未来有任何意外状况的发生，比如说下半年的时候可能突然又有经济衰退了，
对啊，
你是不是还是应该要因意外的事件新进的资讯来做一个调整。
没错。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要像 Sean 一样就是有这么灵活的总经脑的话，因为他最近呢有开了一堂新的课程叫做分析师的总经应用学，全球经济运行看见投资机会，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堂课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好，感谢啊。那个就是我最近跟知识卫星合作开设了这堂总经的线上课程啊，其实就想要把我过去十几年研究总经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刚接触的时候，你如果都是从报章杂志啊，或是这别人那边听来，其实很难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分析架构啦。那因为我过去十多年在组织内学到了这个架构，所以呢希望能把这个架构分享给大家。我会从简单的事讲到难的事哦。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总经这个学门。你知道其实在1930年代啊，那时候美国其实没有总经这件事情的，但是他们后来发现呢，经济虽然是循环的，但是如果缺少人为的调控，那个循环可能会发生的很缓慢。比如说你那个衰退会发生很久，那大家社会不想要接受这件事情嘛，一定想要衰退短一点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不要那么容易过热啊，或什么的，他们才开始就是调查全国的失业率啊，调查全国通膨，建立起总经的数据，然后才能用总经来判断美国现在的状况，然后呢有一个像联准会这样的组织来调控。那在那之后呢，总经这门学门就越来越多人研究了。那我还会分享一些更基础的观念，像是钱是什么，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驱动那个经济循环的就是这个钱的数量嘛。那为什么你要升息，要升息要降息啊？就是因为这个其实你去跟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本来有100块钱，但是银行借给你的时候，你的手上有那100块钱，但是银行也是觉得你欠他100块钱，所以100块钱变成200块钱了嘛。所以呢当借贷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频繁的时候，就能促进经济，因为系统里的100块钱突然因为借贷变成200块钱，这就是为什么央行每次都要降息刺激经济的原因啊。这是一些比较基础的观念，希望大家了解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学习总体经济，以及这个总体经济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架构。那我还会带大家分析一些经济数据啦，就像是央行最在意的失业率啊，以及通膨啊，以及到底我们会看哪一些的软数据啊，跟经济指标，想办法去早一步知道未来的通膨跟失业率的趋势。然后呢，就像刚刚聊到的，我还会分享一些到底我们学了总体经济以后，你了解利率啦，你了解 经济指标，你了解央行怎么运作，你了解钱是什么，那这些知识到底怎么用在投资上面，那到底我们怎么透过利率跟股市的关系去寻找投资机会，我们怎么透过两国货币政策的不同去看看就说外汇的会怎么走，就像日元现在贬到天边，大家都对这个议题很热烈讨论，就是因为美国跟日本的货币政策在过去一两年是走极度的反向，而且目前看起来这个极度的反向是没有尽头的。就还有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黄金嘛，黄金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总金资产，但其实呢在不同的阶段它会受到不同的外在因素影响，以前呢是受到了实质利率的影响，像现在就变成比较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那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然后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历史经验啦，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总经的人总是相信说历史都是循环的，那每一段时期发生的事情不完全一样，但是呢因为人性是重复的，你总会找到一些相似跟不同的地方，然后呢你可以再根据当时的状况来对于当下做出判断。像我会分享一些历史上联准会打压通膨的经验啊，或者是历史上几次资产泡沫的经验，然后呢以及资产泡沫到底都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以及它到底都是怎么被戳破的，在历史上呢发现几次由新科技带动的经济成长的经验。我觉得这些呢 你如果了解历史上发现的几次这些比较重大的发展呢，对于你判断我们当下所处的状况都会很有帮助，能够帮助你在投资的时候建立起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大局观啦，所以你就比较不会受到外在一些比较杂讯的影响。
好，其实我自己在看完课纲之后，我也是非常期待这本课，以我自己的感觉啦，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在看总经的时候，你要先从那个金融史，然后看货币史，再看央行史，还有专门为那种过去央行总裁出的书，然后每一本书都是笔厚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一堂课里面它基本上就是帮你浓缩了过去的历史框架，然后告诉你说过去的规律是怎么样。可是自从2008年之后，或者是从2020年之后，你会发现联准会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好了，
很厉害，
什么东西都可以持续的去推出。
对，
这已经不是输出了就可以去解决的事情，有可能输出了之后联准会还要推出一个新的工具。
对，
所以在这一堂课里面呢，他也会介绍一些新的货币工具啊，联准会他们是怎么样去做判断的，
没错，
可以帮助你真的把这一些工具去实际的运用在你的投资决策里面。那我觉得这一堂课程呢也非常适合有在投资美股的投资人，因为大家知道嘛，美股跟联准会它一定是站在第一阵线的，所以你先掌握了联准会之后，你就更可以知道你美股要怎么样挑选到好的标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参考资讯栏的连结，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只要输入专属的折扣码 Jenny350 就可以现折350元，大家不要错过这个价值投资的机会，因为现在呢是限时低于45折，学到宝贵的知识在未来可以成为你最有力的投资工具。那我们今天呢真的也非常的感谢Sean来到我们的节目，我觉得跟你聊天真的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就像你刚刚讲日元的东西，对，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感觉好像还有很多的总经话题都没有办法聊到。
对啊，这世界真的发生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都可以从总经来解释。
对，而且总体经济其实有的时候你在看这些东西，你不仅是增加自己的知识，它就很像一个故事书，它会烙印在你的脑海里面，在未来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去提出来去回味它。
没错，而且有改变， 我觉得对于你看事情的角度也会有帮助啦。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非常的需要有一个总体经济的思维脑，可以帮助你做好决策，然后过更好的人生。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然后也非常感谢Sean，然后我们跟大家一起说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